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教会的一个人最近给了我一篇《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文章，文章讲述了俄罗斯人民正在经历的探索和迷茫。居住在圣彼得堡的人尤其如此，在这里神迹医治者和神秘主义者大行其道。我给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的内容。态度严肃的苏联人使这个城市成为科学和知识的温室，但是现在已经迅速衰落了。这里的学术氛围已经枯萎，科学家们都食不果腹了。这个城市正在退回过去那个迷信的时代，巫师、通灵术和装神弄鬼的人泛滥成灾，正如同俄国罗门诺夫王朝那个动荡喧闹的年代一样。现在圣彼得堡有一个飞碟探索机构，专门记录对外星人的目击信息，还有一个对因果报应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圣彼得堡一位当地的心理学家说，这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都在苦苦寻找解决之道和那个方向。这位俄罗斯心理学家非常恰当地描述了现在人类的状态。无论你生活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还是中国的上海，这种苦苦的寻求一直在继续着。我们今天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我们过去用了五个主日来观察保罗在雅典的服事。这里的人在寻求的过程中走向了多神论。雅典人对每个事物都赋予了一个神名，他们沉浸在哲学和知性主义当中，渴望认识真理。现在保罗到了哥林多，在我研究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发现哥林多和雅典之间的差别很明显，其实非常突出。这两个城市的人都在寻求人生的解决之道，都在寻找方向，但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寻求。雅典人喜欢对话讨论，而哥林多人喜欢喝酒。实际上在保罗那个年代，如果演员在舞台上要扮演一个哥林多人的话，他通常是以醉汉的形象来代表哥林多人的。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雅典人有一万个偶像，而哥林多有一万个庙祭。那个时候堕胎是社会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杀害婴儿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而又不想要，他们会把婴儿抱出来放在外面的门廊上。如果是个女孩而无法继承家族的姓氏的时候，这样的弃婴就会更多。奴隶贩子经过那里的时候会把这些小女孩抱走。在保罗抵达哥林多的时候，维纳斯神庙中有一万个这样的小女孩被奴役。每天晚上他们的角色就是来到哥林多城里演绎这座城市的宗教信仰。雅典人喜欢就哲学问题进行辩论，而哥林多人对色情的东西很痴迷。实际上 当保罗来到这个无比邪恶的城市的时候，希腊语中"哥林多"这个词已经成了不道德的同义词。如果把它和一个女人关联起来，那就等于说这个女人不检点。如果一个男人被称为是哥林多男人，那就意味着他是个不诚实的人，是个淫乱通奸的人。这个词可以代表你能想象到的各种不道德、不诚实或者堕落的任何形式。有一位作家把哥林多说成是只有恶棍才能生存下去的喧闹都市。保罗来到了这个邪恶的、属灵贫穷的都市。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总结出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你轻松的为基督而活。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你轻松的为基督而活。如果你能了解使徒保罗的真实处境，你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抱怨，说在你所在的那个环境中为基督而活有多么艰难了。你可能会说，你不知道我所遇到的试探。你不清楚我所经受的压力有多大，你无法想象我的同事、我的那个朋友所做的事情，你不了解我的家庭。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实际上是你并不真正了解哥林多，不了解这个被称为罪恶之城的地方，否则你就不会那么说了。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当他在哥林多开始事工的时候，有很多困难，这在他的人生篇章中成为非常艰难的一章。我给大家列举保罗所面对的三大困难。第一大困难，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保罗所面对的不仅是属灵上的黑暗，而且是道德上的黑暗。哥林多的主要宗教道德极其败坏。各种恶习在哥林多都司空见惯，同性恋很猖獗，离婚是家常便饭。据说当时的上流妇女会用她们不同丈夫的名字来给每年起个名字，也就是说，她们差不多一年就能换一个丈夫。有一位作家说，这个20万人口的城市是纽约、拉斯维加斯和好莱坞所有阴暗面的大杂烩，一个大汇总。保罗要用基督的福音来挑战那里所有的人。保罗所面对的第二大困难，而且更糟糕的是，保罗在那里经历了财务上的艰难。使徒行传第18章的2到3节，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当保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加入到一些制作帐篷的人当中，显然是为了挣点钱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幸运的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学到的这个手艺，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拉比们经常教导说，如果你不教会你的儿子一门手艺，那你实际上是在教他将来当小偷。所以，显然，保罗小时候学会了用羊毛或者羊皮来制作帐篷的手艺。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的生活肯定非常困难，因为此时他不得不重操旧业来维持生计。第三，保罗还要忍受身体的疾病和情绪的低落。我们稍后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但至少大家要知道。他刚刚完成了步行500公里的旅途，此外，他前段时间还遭到殴打，已经逃离了3个城市，而且刚刚离开了一个服饰没有什么果效的城市。现在他又徒步走了这么远的路，而且还是独自一人，因为他的同伴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没地方可去，也没钱，什么人也不认识。更糟糕的是，他来的这个地方是当时世界上最败坏的城市之一。 这就是我总结的第一个原则：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你轻松地为基督而活。第二个原则，你总会从与你有相似属灵追求的朋友那里得到帮助。你总是会从与你有相似属灵追求的朋友那里得到帮助。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到第三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大多数人认为亚居拉和百基拉此时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是在罗马信的主，那里已经有教会了。我们通过经文提供的一些线索，可以知道他们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以至于第26节经文说，他们帮助到访的传道人亚波罗给他讲解圣经。显然亚波罗在对神的话语理解方面不如这对夫妻，而且后来他们还跟保罗一起去了以弗所，成为使徒保罗宣教团队的成员。我前段时间读过一位作者这样说，在生活中每个信徒的周围都会有几个不同类型的人。有些人会削弱你的属灵追求，打击你的积极性，有些人会与你有同样的属灵追求，总是会给你打气，帮助你，对吗？这对夫妻与保罗就有同样的属灵追求。也许你会想，这正是我生命中所缺乏的。我的亚居拉在哪里呢？我的百基拉在哪里呢？主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找到我呢？如果你仔细查看经文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不是他们在找保罗，而是保罗找到了他们。第二节最后一句话说，保罗投奔了他们。保罗找到了与他有同样属灵追求的人。后面保罗还会得到更大的鼓励，请大家来看第五节经文。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希拉和提摩太带着腓立比信徒的奉献来了。实际上保罗后面提到了，腓立比教会是唯一在财务上支持保罗的教会，其结果就是第五节告诉我们的，这样保罗就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到神的话语的传讲上。第五节的保罗为道迫切，新译本翻译为保罗专心传扬主的道，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保罗就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传道。也就是说，有了别人的支持，保罗就可以放下手中的针和线，放下羊毛羊皮，现在就不需要再制作帐篷了。他得到了资助，现在就可以全职侍奉了。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和喜乐。去年我们教会开始支持让皮埃尔和乔斯林梅奇尔夫妻俩在法国的宣教事工。他们都是法国人，丈夫不懂英语，我也不会说法语，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总是互相看着对方，然后只能竖起大拇指说，真好，太棒了，就这么些话。这是一对非常敬虔的夫妇，委身于传扬基督的事工。为了支付他们在法国的税款，这对夫妻每年都需要拿出2个月的时间去法国南部采摘葡萄。他们所在的小教会给他们的支持仅够他们日常生活的支出，但还不足以支付所有的税款，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事工 放在一边，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他们教会也不得不对他们说再见了，两个月以后再见。我们的宣教团队很高兴地对他们说，我们教会将支持你们，让你们教会和我们教会一起来支持你们，给你们提供足够的资金，这样你们就再也不用回去采摘葡萄了，你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的葡萄园中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当妻子乔斯林把这段话翻译给她丈夫的时候，她手捂着脸高兴地哭起来。对他们来说，我们教会就成了他们的腓立比教会，就像腓立比教会当时对保罗的支持一样。所以保罗收到了好消息，收到了捐助的款项，还收到了这份敬虔的友谊。这就是我谈的第二个原则，你总会从与你有相似属灵追求的朋友那里得到帮助。这样的帮助对保罗来说有多么宝贵。第三个原则，很好的机会总是伴随着很大的阻力。我们来看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现在跳到第六节，他们既抗拒，这个短语的字面意思是他们排成作战队形，这可不是一般的抵挡。他们不是在说，好吧，我们可不想听这些东西，不是这样。实际上他们是举起了拳头，准备好要跟这个闯入他们会堂的保罗打一仗，因为他在传讲他们不能接受的弥赛亚的信息。最后他们还毁谤保罗。第六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于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在旧约圣经中有两个不同的短语，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两个短语很重要。在这节经文中，保罗用到了其中的一个，人的手上沾满了血，这个短语意思是这个人要为某个人的死亡负责。但是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用了在自己的头上沾满了血这个短语，意思是人要为自己的灭亡负责。中文和合本圣经在这里有一个注释，就是括号里的原文是血，也就是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保罗实际上是在说，圣洁的神终有一天要对你们进行公义的审判，而这个结果完全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血在你们自己的头上，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听到了真理，你们要承担这个责任，有一天你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到时候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其他任何人，你们完全是咎由自取。当然了，保罗这么说，哥林多人肯定很不开心。保罗说他要去外邦人那里传福音，为此他抖掉自己衣服上的灰尘，这个动作就好像是在说，我可不想跟你们的罪有任何关系。他说，我要给外邦人传福音。他的确离开了，不过他走得不远。请大家看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看来保罗没走多远，实际上他们很可能还能听到他的讲道。接下来请看第八节的前半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如果之前保罗的敌人对保罗只是心怀不满的话， 那现在他们是大发雷霆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圣经学者魏华伦针对这段经文所说的，撒旦知道保罗正在入侵他的领地，解救他的奴隶。这就是我说的第三个原则，很好的机会总是伴随着很大的阻力。你想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麻烦吗？就是那种对人有益处的麻烦，你想遇到这样的麻烦吗？如果是，那就为耶稣基督而活吧。在工作单位吃饭前低头祷告，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注意，对你熟悉的人讲说基督的事情。虽然你的服事可能正红红火火，大有能力，但还有一个原则很重要，这就是第四个原则，无论什么时候，哪怕在你服事的顶峰时期，你依然需要格外谨慎，需要格外谨慎。请大家看第八节的后半节，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信了的这些哥林多人受了洗，公开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们这里先停一下，这句话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对吗？保罗害怕了吗？保罗闭口了吗？就是这位保罗曾经说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根据这节经文，保罗似乎很害怕。显然在第八节后半节这里，当人们听到福音，相信了福音，并受了浸水洗时，当时肯定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保罗肯定遇到了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不要怕所用的动词在原文当中是否定的未完成现在时态，意思是主耶稣告诉保罗要停止一个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动作。下一个翻译为不要闭口的这个动词就不一样了，用的是否定的虚拟语气，意思是主耶稣在防止或者是试图阻止一个快要发生的动作。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想告诉大家我做了希腊语的功课了，而是因为你很可能需要一点点这方面的信息，来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些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保罗已经害怕了，主耶稣告诉他要停止惧怕，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而且保罗还在考虑停止在哥林多继续传道。这些经文所透露出来的关于保罗的这个信息让我感到震惊，一向毫不畏惧的保罗现在居然害怕了，为什么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不过这周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猜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对保罗的生平进行学习的时候，考虑一下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在保罗的欧洲之行所经过的各个城镇，我们来看看都发生了什么。他从马其顿开始，那里发生了什么呢？他被人用棍子殴打，并且被扔进监狱。他离开后去了帖撒罗尼迦，神在那里做工，很多人信靠了耶稣基督，随后发生了骚乱，一群暴民被人教唆要杀害保罗，保罗夜里从那里逃走，保全了性命。他逃到了比利亚，那里的情况还不错，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人们信了主。然后帖撒罗尼迦人来了，引发比利亚的暴民要加害保罗，没办法，保罗只好再次在黑夜里逃离那里。现在他来到了哥林多，随着信主人数的增加， 福音事工的扩展，又出现了保罗之前遇到的情形。我相信此时保罗的心里开始犯嘀咕了，是不是紧接着又要面临什么危及生命的逼迫了呢？于是惧怕开始抓住他的心，会不会再次发生暴乱呢？会不会又有一群愤怒的暴民来攻击他呢？会不会又被人暴打一顿呢？会不会又被关进了监狱？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保罗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主要是因为主耶稣后来对保罗所说的话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情况。请大家看第十节的前半节经文，主耶稣在异象当中对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换句话说，就是保罗在过去那些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在这里再次发生了。我很高兴圣经把保罗的这种真实状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这让伟大的使徒保罗与我们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了，不是那么高不可及了，他就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对吗？这很让我们得着鼓励，因为我们现在更有信心也能成为一个像保罗那样的人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来到了这个邪恶的属灵贫穷的都市。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总结出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你轻松地为基督而活。如果你能了解使徒保罗的真实处境，你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抱怨说在你所在的那个环境中为基督而活有多么艰难了。第二个原则，你总会从与你有相似属灵追求的朋友那里得到帮助。 我前段时间读过一位作者这样说：在生活中，每个信徒的周围都会有几个不同类型的人。有些人会削弱你的属灵追求，打击你的积极性；有些人会与你有同样的属灵追求，总是会给你打气，帮助你，对吗？这对夫妻与保罗就有同样的属灵追求。保罗收到了好消息，收到了捐助的款项，还收到了这份敬虔的友谊。第三个原则，很好的机会总是伴随着很大的阻力。我们来看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现在跳到第六节。他们既抗拒，这个短语的字面意思是他们排成作战队形，这可不是一般的抵挡。他们不是在说：“好吧，我们可不想听这些东西。”不是这样，实际上他们是举起了拳头，准备好要跟这个闯入他们会堂的保罗打一仗，因为他在传讲他们不能接受的弥赛亚的信息。最后，他们还毁谤保罗。第六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于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在旧约圣经中，有两个不同的短语，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两个短语很重要。在这节经文中，保罗用到了其中的一个，人的手上沾满了血。这个短语意思是这个人要为某个人的死亡负责。但是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用了在自己的头上沾满了血这个短语，意思是人要为自己的灭亡负责。中文和合本圣经在这里有一个注释，就是括号里的。原文是血，也就是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保罗实际上是在说，圣洁的神终有一天要对你们进行公义的审判，而这个结果完全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血在你们自己的头上，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听到了真理。你们要承担这个责任。有一天，你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到时候，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其他任何人，你们完全是咎由自取。当然了，保罗这么说，哥林多人肯定很不开心。保罗说他要去外邦人那里传福音，为此他抖掉自己衣服上的灰尘。这个动作就好像是在说：“我可不想跟你们的罪有任何关系。”他说：“我要给外邦人传福音。”他的确离开了，不过他走得不远。请大家看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看来保罗没走多远，实际上他们很可能还能听到他的讲道。接下来，请看第八节的前半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如果之前保罗的敌人对保罗只是心怀不满的话，那现在他们是大发雷霆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圣经学者魏华伦针对这段经文所说的，撒旦知道保罗正在入侵他的领地，解救他的奴隶。这就是我说的第三个原则：很好的机会总是伴随着很大的阻力。你想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麻烦吗？就是那种对人有益处的麻烦。你想遇到这样的麻烦吗？如果是，那就为耶稣基督而活吧。 在工作单位吃饭前低头祷告，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注意，对你熟悉的人讲说基督的事情。虽然你的服事可能正红红火火，大有能力，但还有一个原则很重要，这就是第四个原则，无论什么时候，哪怕在你服事的顶峰时期，你依然需要格外谨慎，需要格外谨慎。请大家看第八节的后半节，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信了的这些哥林多人受了洗，公开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们这里先停一下，这句话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对吗？保罗害怕了吗？保罗闭口了吗？就是这位保罗曾经说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根据这节经文，保罗似乎很害怕。显然在第八节后半节这里，当人们听到福音，相信了福音，并受了浸水洗时，当时肯定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保罗肯定遇到了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不要怕所用的动词在原文当中是否定的未完成现在时态，意思是主耶稣告诉保罗要停止一个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动作。下一个翻译为不要闭口的这个动词就不一样了，用的是否定的虚拟语气，意思是主耶稣在防止或者是试图阻止一个快要发生的动作。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想告诉大家我做了希腊语的功课了，而是因为你很可能需要一点点这方面的信息，来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些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保罗已经害怕了，主耶稣告诉他要停止惧怕，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而且保罗还在考虑停止在哥林多继续传道。这些经文所透露出来的关于保罗的这个信息让我感到震惊，一向毫不畏惧的保罗现在居然害怕了，为什么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不过这周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猜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对保罗的生平进行学习的时候，考虑一下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在保罗的欧洲之行所经过的各个城镇，我们来看看都发生了什么。他从马其顿开始，那里发生了什么呢？他被人用棍子殴打，并且被扔进监狱。他离开后去了帖撒罗尼迦，神在那里做工，很多人信靠了耶稣基督，随后发生了骚乱。一群暴民被人教唆要杀害保罗，保罗夜里从那里逃走，保全了性命。他逃到了比利亚，那里的情况还不错，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人们信了主。然后帖撒罗尼迦人来了，引发比利亚的暴民要加害保罗，没办法，保罗只好再次在黑夜里逃离那里。现在他来到了哥林多，随着信主人数的增加，福音事工的扩展，又出现了保罗之前遇到的情形。我相信此时保罗的心里开始犯嘀咕了，是不是紧接着又要面临什么危及生命的逼迫了呢？于是惧怕开始抓住他的心，会不会再次发生暴乱呢？会不会又有一群愤怒的暴民来攻击他呢？会不会又被人暴打一顿呢？会不会又被关进了监狱？ 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保罗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主要是因为主耶稣后来对保罗所说的话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情况。请大家看第十节的前半节经文。主耶稣在异象当中对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换句话说，就是保罗在过去那些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在这里再次发生了。我很高兴圣经把保罗的这种真实状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这让伟大的使徒保罗与我们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了，不是那么高不可及了，他就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对吗？这很让我们得着鼓励，因为我们现在更有信心，也能成为一个像保罗那样的人了。对未来的惧怕，极大的影响了保罗对神的带领的信心，挫伤了他个人的勇气。他开始在没有寻求主的情况下，设想将来可能的最坏结果。他确信那些最坏的事情会发生。以至于因此而担惊受怕，甚至打算卷起铺盖卷儿，离开已经开展的不错的福音事工。我们其实都很擅长这个，对吗？我们都很喜欢设想最坏的结果，知道最坏的结果肯定会发生，不是吗？我们在等待麻烦降临的过程中，经受了很多折磨。而实际上，最终那个麻烦常常并没有发生，让我们白忧虑了一场。圣经学者肯·休斯写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亚伯拉罕·林肯后来当总统以后，在面对各种坏消息时，还用过这个故事来鼓励自己。作为律师，林肯在他的巡回审判的日子里，需要与同伴们一起骑着马穿过很多长满了水的河流，赶赴下一个巡回法庭。在一次旅程中，他们前面还需要穿过福克斯河。他们彼此说："如果这些小溪水都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前面的福克斯河该怎么过呀？"有一天夜幕降临时，他们住在一个小客栈里，与其他旅客一起吃晚饭。这些人中有当地寻道会的一个长老，他常年在该地区四处游走，对福克斯河非常熟悉。他们坐在一起谈论福克斯河的事情。这位巡游四方的传道人说："没错，我太了解福克斯河了，我常常渡过这条河，对它了如指掌。不过，对福克斯河，我有一条不变的原则：不到河边，我绝不考虑过河的事情。"保罗深信将来会有一场动乱，会被人打，会有一群暴民群起而攻击他。但是神却知道，将来会有一场属灵的复兴运动，会有一个波及范围很广的事工在等着他。他们的视角完全不同。另外，对保罗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第十节的第一句话："有我与你同在。"这就是第四个原则：无论什么时候，哪怕在你服事的顶峰时期，你依然需要格外谨慎，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所左右。第五个原则：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挑战，神绝不会让你只剩下孤身一人。保罗那时候还没有马太福音，他不能从口袋里拿出马太福音，读一读第28章神的那个应许。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神应许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保罗没办法拿出这段经文，仔细再读一遍，所以神就在异象中把这个应许 告诉了他。马太福音第28章中的这个大使命，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第18章当中得到了遵守，真的是很奇妙。我们来看看这个大使命是怎么被履行的。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神说你们要去。在使徒行传18章1节，保罗去了。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神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在使徒行传18章8节，保罗遵守了这个命令。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神说给他们施洗。在使徒行传18章8节，保罗完成了这个命令。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神说教训他们。在使徒行传18章11节，保罗遵命而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神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在使徒行传，神把所有给了我们的东西都给了保罗。第六个原则，神给我们分派的任务没有一个不结永恒的果子，也就是说神所分派的任务都会结出永恒的果子。我们再来看看第10节，请注意后半节的内容，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太奇妙了，神知道将来谁会相信他。不仅如此，神还把那些将来要信他的人现在就算为他的人了。神这里说的是哥林多被拣选的人，他知道这些人是谁。至高无上的神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这倒没有什么让我感到惊奇的。让我惊奇的是，在这城里，在哥林多居然有被拣选的人，在这个罪恶之城居然还有不少神的选民。另外请大家注意，神说我有什么，我有许多的百姓。你应该把许多这两个字画上线，在你沮丧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和家人的关系紧张的时候，在你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会鼓舞你的心。神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预备好接受福音了。我去过拉斯维加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能去那个地方。难道教会还会花钱让我去那种地方吗？当然不会了，大家别想多了。那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歌唱团的一个成员，我跟随歌唱团到处旅行。有一次正好去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教会去演唱。那天晚上我跟团里的几个伙计一起住在一个人家里。而那个人的工作就是给各个夜总会的自动售货机上来填补货物。演唱结束后，我们在他家里一起吃晚饭。他说，伙计们，我现在得去上班了，如果你们想跟着我，我可以带着你们转一转拉斯维加斯，你们想去吗？我说，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吗？于是他带着我们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我得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预备将来服侍神的学生，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再也不想去拉斯维加斯转一圈了。哇，这个城市可是一个丰收的禾场，在这建立一个教会该有多棒，这些人都预备好了接受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吗？绝对不是。其实恰恰相反，保罗那个时候对哥林多的印象恐怕跟这个也差不多。 神该让保罗震惊一下了，是时候了。现在请看第十一节，保罗只在三个地方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其中之一。请大家看第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英国著名解经家约翰·菲利普斯曾经这样写道，在哥林多这个污秽的世界中心城市，有很多饥渴的心，这里有孤独的人，有对享乐和世俗不再抱幻想的人，有从撒旦破坏了的池子和有毒的井里喝水的人，有绝望的人，有不仅失丧而且还知道自己已经失丧的人，这里有水手，有对醉生梦死的生活厌倦了的人，有被神庙驱逐出来心灵破碎的女人，罪恶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有成功的商人，他们的钱财可以买来除了幸福以外的所有东西，这里有努力想过一个像样的家庭生活的家庭主妇，他们在如同索多玛的城市中挣扎，有心灰意冷的年轻人，他们的理想在如同僵尸一般的社会中枯萎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厌倦了这个浮华城，肉体的享乐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有些人深受内心的罪责和灵魂的空虚的折磨，他们都预备好了接受基督，罪恶之城准备好了接受福音，这对于保罗这个几乎要放弃的人来说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保罗也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宝贵的功课，我们之所以知道保罗学到了功课，是因为他后来给这个教会所写的信，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一和第三节，保罗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在这封信结尾的时候，保罗在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对他们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放弃，也不要不作声，要对主说，主啊，求你在我里面工作，主啊，求你借着我来工作，然后在你们每个人所处的罪恶之城来观看神的作为吧。天父，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那罪恶之城的一个成员，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曾经自以为我们还算是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在你的话语的光照下，在你的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看清了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借着你的爱子的宝血和生命，从那个罪恶之城当中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亲爱的天父，我们既从你那里得到了这极大的恩典，脱离那些罪恶，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得着一个大使命，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罪恶之城，去把这个宝贵的福音，把这个曾经拯救过我们生命的福音传递给那些依然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人。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这份爱心，让我们能够去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也让罪恶之城当中更多失丧的灵魂得到拯救。谢谢天父，听孩子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 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